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小小电台，我们天方夜谭讲故事的时间。这个周末，洛杉矶的天气是非常的炎热，我住的地方是大陆山地区的柳丁县，离海边大概只有20几分钟，所以我们家在洛杉矶地区算是气温比较凉爽的区域，因为有海水的调整吧。但是这两天的天气是摄氏43度，湿度是62，比今天的台北湿度55还要更高的湿度。换言之，以43度的温度再加上62度的湿度，可以想象今天的温度有多么的炎热。我的小女儿住在离我家大概20分钟的地方，他们今天的温度是47摄氏度。前一阵子我看台北的温度36摄氏度，大家已经在喊非常热了，而且这边的湿度甚至是比台北的湿度还要更高。洛杉矶今年的温度是相当的反常。根据我们对赛斯资料的了解，热度其实是跟我们的情绪能量有绝对的关系。赛斯在早期课第504节介绍意义单位的时候，情绪能量单位的时候，他就提到情绪能量单位在某种程度上，这涉及到热的特质，也包括了吸引跟排斥的定力。而这个情绪能量当它通过空气的时候，也给空气充电并吸引其他的单位。正好我们今天讨论到早期课第9册的第462节，也在谈感受的机制。我们的感受涉及到情绪状态，然后情绪状态又涉及到电磁能量，那么电磁能量又涉及到光跟热，而光又涉及到颜色。因此我们今天的课程的讨论，在某一个程度上来讲会是比较深的一堂课。不过如果我们有一个综合性的了解，我相信我们会对赛斯资料有一个更彻底的全盘了解。就单单从天气开始下手好了，为什么天气会这么样的炎热？通常在北美洲进入了9月之后，有很多的地区已经经常有暴风雪了。当然比较起来的话，洛杉矶在这个时候还是会热的，不过很快的应该会进入真正的秋天跟冬天。不过按照赛斯的说法，我们每个人的情绪状态的确会对大气层会产生相对的影响，甚至会影响天气的状态。我们就来进行今天的天方夜谭的讲故事的主题。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谈早期课第9册的第462节。第462节主要在谈感受的机制。我们了解的感受跟以赛斯的角度在解释感受是非常的不相同的。按照赛斯的观念来讲的话，感受涉及感觉基调，而感觉基调涉及电磁能量单位。在网络上很多朋友在问什么是感觉基调。如果我们要了解什么是感觉基调的话，我们就必须要了解感受的机制，必须要了解电磁能量的机制。而我们讨论到电磁能量或情绪能量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赛斯的观点来讲的话，一般的肉体感官的感受，或者是 ESP 超感官知觉的感受，都跟电磁或者是叫做情绪能量是有相关的。那么如果我们今天要深入的了解什么是感受的话，我想我还是必须要从赛斯的资料当中，针对于情绪能量或者是电磁能量的部分来做一些了解。 根据赛斯的说法，意义单位我们叫做情绪能量单位，有些人喜欢叫做电磁能量单位，这都没有关系。赛斯所说的意义单位呢，是这个物质宇宙的根，也就是这个物质世界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从意义单位当载体所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这个意义单位，我们的情绪能量单位是这个物质宇宙的基本的平台，就好像我们在用 FB 一样，你今天写的任何东西，你透过 FB 的平台在表达你的观念，那么在这个物质实相的话呢，我们在表达任何东西或者是任何生命体的价值完成，乃至于一个生命体会存活在这个物质世界，其实都跟我们的意义单位是有关的，也就是跟我们的情绪能量是有关的，或者是比较简单的说法，是跟我们的情绪反应是有关的。那么如果今天的课程稍微深了一点，希望各位朋友在听故事的时候要耐着性子，也可以重复的再去仔细斟酌几次，以其我们在事情的外围拼命那边绕的话，还不如我们就深入去了解赛斯的思想的核心所在在哪里。既然意义单位是这个物质宇宙的根，而且它是建立在情感强度的反应上，是情感强度所采取的一种形式，所以我们对意义单位的了解，对情绪状态的了解，也就会导致对我们生活在这个物质世界的自己的片刻点生存的期间的了解，或者是对我们的价值完成有一个更深入的理解。我们的深度情感，我们的感觉基调是具有非常强烈的电磁结构的，而这些结构呢，刚讲过是物质宇宙的根，而这些情绪的深度，也就是电磁能量单位呢，是感知的基本载体。意思是我们如果要感知任何事情，你今天要看到、要听到、要摸到、要感觉某一种状态的话，我们必须要透过我们的情感深度当载体。什么是载体呢？载体就是整个架构或者是基础。以车子来讲的话，人坐在车子上，车子是我们的载体。以我们人站在土地上的话，地球是我们的载体。我们之所以能够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一切的一切的一切，是透过我们的情绪能量，我们的深度情感当载体。换言之，如果没有这个深度情感当载体的话，我们无法感受任何肉体感官能够感受到的任何东西，也不能够感受到超感官 ESP 心电感应的任何东西。没有了我们的情感色调，如果没有了我们的情绪能量的话，我们无法感觉任何的东西。这个就是量子力学家所说的观察者等于观察物。我们带着某些情感的色调，某些情感的深度状态，所以才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所有一切。没有一份情感，我们根本感受不到世间的任何东西。这个是对我们能够感知、能够有超感官能力的一个最简单的定义。换言之，就是透过我们的感觉，透过我们的情感状态，所以我们才能够感觉到这个世界。我们之所以会 touch 到这个世界，产生一些感受，是因为我们内里里头先有一份感情，因为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感受状态，所以我们感知到了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一切。观察者为什么会等于观察物？因为观察者就带着一种感情状态，所以当他带着一种感情状态，而这个感情状态是具有电磁能量的或电磁实相的，所以以这个电磁的状态去感觉这个外面的世界，这个外面的世界才让你感觉成你所感觉的那种方式。那你有没有办法感觉除了你的深度情感之外的任何东西呢？答案是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 情绪能量是感知的载体。各位从这一点可以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生活在人世间，每个人的情感基调都不一样，所以每个人感知到的世界，感知到的外面的环境，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要讨论感受的机制，如果你要揭开你人生的秘密，其实你必须要从自己的情感状态、情感结构，或者是你的电磁能量结构去了解。这些电磁能量呢，它是可以组合，可以，而且同类型的电磁能量也可以许多单位组合在一起。这些情绪能量或者是电磁能量，它并不存在于物质的世界里面，它是存在于物质的外头。但是一种情感组合之后呢，并不是说它们在空间中移动，在我们的物质世界移动，而是它们利用空间来移动。刚才我已经讲过了，这涉及到热的特质，也涉及到吸引跟排斥的定律。我们以为我们的情感只存在这个物质世界里头，但其实不是，我们的这些情感状态，我们的欲望是以电磁单位的方式出现在另外一个层面，在非物质的层面当中。而且我们的情感状态，我们的情绪状态，它的极限是随着情感的强度或情感能量的变化而变化的。而我们的情感强度不仅仅是决定了它们的活动跟大小，还决定了它们的磁性的相对强度。各位可以去参考早期课的第504到506节，504到506节，他对这一方面的解释有很多跟我们现在的观念不太相同的观念，引导我们一直到了未知的实相，再重新谈到意识单位跟情绪能量单位的时候，赛斯的解释就更加的清晰了。如果各位有耐性的话，从今天的462节的感受机制，到我刚提到的452到456节的有关你情绪能量的论述，一直到未知的实相谈到这个一单位的这个论述，我们如果做一个整合，各位可能对我们的情绪能量的操作或者是感觉基调的应用，我们会有一个比较不同的看见。在我们今天讨论的第462节，为什么会谈到感受的机制，是因为罗在上课之前提到了他很想了解我们前面几节课所讨论到的那个罗杰沙利文写有关于他的数学的2节课，讨论到蛮深的一个数学的理论。再还有就是他的好朋友比尔麦克唐纳在加利福尼亚州发生车祸的事情，再来是佩吉加拉格尔因为把赛斯的资料放在于他们的报纸上，这些事情引发赛斯想要谈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他要把信息透过针来传递到这个人世间的话，他必须要透过什么样的感受机制才能够传递的过来。那么讨论到感受的机制，就一定会讨论到它的载体，什么东西是我们的感情或感觉的载具，也就是平台了。什么东西载印着我们的情感，我们是透过在什么土地上来印作我们的情感状态。那么这个讨论其实就是变成非常重要的。我们上个星期是上到9:26停顿这个地方，赛斯这么说，他说就像我告诉你的那样，媒介就是信息，并在许多方面它比信息更多，因此为了最好的结果，媒介最好是不要过热或过冷。对赛斯来讲的话，针就是它的媒介嘛，对我们来讲的话，报纸是我们的媒介，我们透过报纸，我们透过网络，所以我们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报纸叫做媒体。好，那灵媒是其他次元的森林的一个媒体，所以怎么样透过媒体，来传递信息，各位可以去思考一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存活在这个人世间，我们就是我们内在的媒体啊。内在透过我们在人世间的肉体，透过这个肉体以它的情感，以它的特殊的情感深度的能量，在过我们在人世间的生活。所以我们每一天在过的生活，其实就是我们内在的媒体。那媒体在这里赛斯说，媒体就是信息哈啊，并且在很多方面这个信息是更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之后，我们除了我们的内在赋予在我们所不知道的潜意识当中的情感之外，我们因为在外在世界当中所看到的外在的情况，我们会过冷或过热，或者是以外在的信念当自己的信念，不正确的或者是假的信念，所以我们的内在就没有办法以最清晰的方式来表达他自己。那么因此我们在外在世界的自己就没有办法达成我们的内在的价值完成。那么我们的生生世世的转世，我们所过的每一天的生活，其实就是我们内在的媒体啊。我们内在透过人世的经验，透过我们的片刻点转移他的情感状态，所以我们的人生其实就是我们内在的一个媒介体。所以媒介体就是信息，在表达信息。好啊，最好的表达方式就是不要过热过冷，而是能够清晰的像水晶一般清澈的，好，伴随一种媒介的一种随意的，能够自由流动的，像水龙头一样，把内在想要流出来的这些信息呢，就直接表达出来了。所以那个自发性，那个自由度是很重要的。当我们没有抓起任何东西，我们清晰的像水晶般清澈的去转移内在的感情状态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最有效的在达成内在的价值完成。所以赛斯在这里说呢，毫不夸张的，知性必须要透过媒介人格的衰显，你也可以说它是灵媒人格了。神经系统对知性事件的反应，就好像对它进行欢愉一样。我们每一个人的神经感受，你对某些事情有感觉没有感觉，我们所有的神经感受是我们内在的欢愉器。我们透过这些感觉有感触了，一旦我们对这件事情有感触有感动的话，我们的内在信息就可以像欢愉机一样透过来，把他的情感状态透过我们的神经结构直接转移成外在事件的经验的一部分。那么这里所说的神经结构有没有很像我们的打字机啊？好，我们按一个键，那在荧幕上会产生出一个字。我们对一件事情在我们肉体或精神上的神经结构当中产生一种反应，那这个反应本身是不是像打字机一样？我们的人体的神经结构，我们的情感的神经结构，其实是在反应或是在欢愉我们的内在情感的外在表达。在这种欢愉的过程呢，也就是我们过一生我们在表达我们内在想表达的那种情感状态，它其实没有中性的东西，在这些方式当中是没有中性的。我们接收到内在信息，我们转化内在的资讯，必须要转化成神经系统能够以物质方式处理的欢愉的转换的机制。如果你是个男人或者是你是个女人的话，你会对男人或女人的神经感受或者是情绪感受有一套不同的感受方式。就像昨天我提到的，我之前非常不喜欢吃起司，可是在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对起司的观念改了，或者是我感觉的机制改了，一旦神经系统发生的变化了，我对这件事情的反应跟之前的反应是根本不一样。而且我现在有没有办法回到以前对起司的反应呢？其实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为什么在昨天的课程赛斯一再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为什么不能在当下在我们由衷的情感当中，也就是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当中去看看那个感受内容是什么，你的神经结构的内容是什么。然后呢，我们不用这种方式去感受，我们要从外面的资讯当中去由别人来告诉我们 我们的情感是什么，我们的感觉基调是什么，甚至于回过头来还要去讨论我们的内在小孩啦，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啦。可是这些东西当你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你的神经的结构完全是不一样的，你根本也无法再回到那个时候的用那种方式去感觉你的生命形式的。当一个人开始喜欢吃什么东西之后，他以前的不喜欢吃的那种感受，他已经失去了对他的感觉的方式了，因为他的神经结构已经改变了。就好像我提到的那个起司的经验来讲，如果我开始喜欢吃的某一种起司了，那么我怎么能够去了解以前到底是为什么不喜欢吃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的情感深度是一种精神结构，而这个精神结构是作为像翻译一样的，像键盘一样的在翻译我们的内在情感资料。而所有要转译出来的东西，当我们接受了，好，我们转化那些资讯，我们是透过我们的神经系统把它物质化处理，把它物质化翻译，把它物质化转变它的机制，就好像任何感受一样，好，资讯变成神经结构的一部分，好，这不可能是其他的。如果一个人不喜欢吃青葱，你不可能告诉他用什么方式可以喜欢吃青葱，因为他的神经结构对青葱是有一个深度情感的诠释方式。各位去斟酌一下塞斯所说的这个说法，好，任何感受都是资讯变成了神经系统结构的一部分，不可能是其他的。所以当我们觉得是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去改变你自己的神经结构，你不可能勉强你自己，你也不可能隐藏你自己，因为你的神经结构是用这种方式去了解资讯的。那么如果你不忠实的面对自己的情感状态的时候，那么你就等于不面对你自己转移的东西。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怎么去感觉这个外面的环境，我们得到的信息是什么，它其实已经是我们的神经结构的一部分的。我们的神经是用这种方式在感觉资讯的，资讯之所以是资讯，是我们以我们的神经结构去感觉它，所以它才呈现资讯的这样的面貌。那么任何即时种类的感受都在改变着感受者的电磁跟它的神经系统啊，塞斯说，用你们的话说，也就是从身体上来讲，感受到的东西就是一种神经结构的改变。他这里改变用的是 itas， 是修正的意思。我们感觉到任何事情，当我们感觉到了，不管哪一种种类的，只要我们感觉到了，而且立刻的，我们就在改变着我们的电磁跟我们的神经系统。我们之所以会感觉到外面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产生某一种感情，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神经结构改变了。那我们对一件事情的接触，在接触当中，如果我们真的感知到这件事情的话，我们的神经结构一定会受到改变。所以这里塞斯才说没有中性的东西，一旦我们感觉到了，我们就受影响了。所谓的近朱则赤，近墨则黑，我们不可能隔山观虎斗，我不可能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去讨论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个客观本身一定带着你对这件事情的情感状态，你的观察点，你的神经结构是以你的观察点来看这件事情的本质的。所以一旦我们感受到了，不管你是站在客观的或者是事情之外，一旦你看到这件事情，你感觉到这件事情，那么除非你没有感觉，如果你有感觉的话，你的电磁跟你的神经系统也受到了改变。我曾经看到一则新闻在报道，他说台北有一个酒吧，这个酒吧里面的人呢，这个小姐呢，素质都是非常的高，而且非常高的学历。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这个经营者呢，他去找高学历的毕业生，然后他跟他们讲说，你来这里绝对不会给你任何压力的，你只是在这里上班当会计，而且给你的薪水比外面高的很多。问题是近朱则赤，近墨则黑啊，他一旦到这个环境里面，他 耳濡目染一段时间之后，他对某些事情的判断方式跟他原来的判断方式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所看到的事情，假如他去感受它的话，他的感受方式会因此改变他自己身体的神经结构。或许你可以解释成孟母三迁的基本原理。这里赛斯说，进行感受的机制，他们本身被他们的感受改变的，或者是被改变的。而赛斯说，我现在所说的就是你们的身体系统以及所有的感受的身体性质。如果我们想去感受一件事情，我们就是在改变我们的神经结构。所以实际上，如果用我们的肉体结构去想象的话，这好像是一个逻辑上的矛盾。但是能够接受任何感受，除非感受者的内在属性得到了改变，否则你不可能进行感受的。从这个角度，当然刚才赛斯已经讲过了哈，对我们来讲，我们以肉体的结构来想象的话，这个好像是逻辑上的一种矛盾。可是各位去想想看，如果你今天碰了任何的颜色颜料，而你怎么可能不沾上这个颜料呢？我们一旦要感觉一件事情的话，一旦我们感觉到了，其实我们的神经结构也受到了这个改变。所以当一个諮商师，你在諮商你的个案的时候，不可能不受到你个案的影响。那么个案的某些状态一定也会直接的会变成你的某些神经结构的一部分。所以欧文亚龙在他的书上，他提到他一段时间之后，他一定要由他的督导再来重新諮商他自己，而且这个諮商的次数几乎就等于他去諮商别人的次数。所以不可能一个人你接触任何其他人之后你没有任何感觉。一旦你要去感觉对方，你要去了解对方，那么你一定会受到对方的影响。我们大家都知道，入袍仪之室，久闻而不知其臭，入幽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原因是当我们在感受的时候，这个感受已经改变了感受者的电磁跟他的神经系统。我们感受一件事情，我们的神经结构就改变了。除非我们感受不到，要不然的话，我们的神经结构一定会受相对的影响。所以在赛斯的书上，他一再的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乐生乐，愁生愁。如果你今天一定要数算你自己的悲苦，一定要看看你自己缺点在哪里的话，那么你会由这个感受当中呢，去改变你的神经结构，而久而久之呢，你的神经结构就会变成另外一种形式的神经感觉方式。赛斯在《梦进化与价值完成》他提到的那个新年新希望，好，新年的励志了哈，主要的观点是在于，如果你去收集你的优点，你的好处，就好像你在收集你的缺点一样多的话，那么你的神经结构当然也会随之改变嘛。如果我们今天看到的事情，我们能够去感受到除了 1% 的不良之外，我们还有 99% 的非常值得我们骄傲的点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神经结构也就会跟着改变。因为这就是感受的最基本的原理啊。如果说我们只有把我们的困难点哈，当作天大地大非解决不可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的神经结构也会因此受到这件事情的严重影响。那再来一个老调重弹哈，我们前两次在讨论我们怎么去处理我们的问题哈，其实为什么说不需要处理呢？因为一旦我们接受了以后，这个就不再是我们严重去感觉它的重点所在。既然乐生乐，愁生愁的话，假如我们今天的重点不只有在我们 1% 或者是 2% 的这个困难当中呢，我们还能够看到人生的 98%、99% 其实是还不错。如果我们能够回头去感受这个 98%、99% 还不错的话，我们的神经结构就因此会建立在这个好的或者是自己是幸运的这种神经结构里头。这里赛斯告诉我们哦，能够接受任何感受，除非感受者的内在属性改变了， 否则你不可能进行感受。所以当我们在感受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内在属性就改变了。感受是什么呢？感受就是深度情感嘛，你有这个事情的感觉叫感受嘛。可是这个深度情感是什么呢？深度情感就是我们说的情绪能量啊。那么情绪能量一旦感觉到了，它就会变成我们的身体系统以及感受身体的性质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的情绪能量呢，是我们的感知的载体。我们之所以会有这种感知方式，是透过我们的情感带着它才能够去感觉到这种状态。一旦我们感觉事情是用这种方式感觉的时候，那么我们情绪能量也会跟着造成一种感觉的方式。如果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我们多接受自己一些，多肯定自己的存在，把所有的善恶、高标准、正面思想，那些美丽动人又充满着高品质的这些观念呢，我们全部把它放掉，我们就只以自己的标准为标准。当你只以自己的标准为标准的时候，在你感受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感觉机制就不会产生一个拉扯。当这个拉扯不产生之后，你感觉一件事情，它就会变成你的神经结构的一部分，然后你不断的在改变你自己的神经系统，改变你的身体系统。因为我们的意义单位，我们的物质宇宙的根，我们的情绪能量单位是情感强度采取的一种方式。我们从婴儿开始，从胎儿开始就在利用我们的这些单位，而且任何意识也都在利用这个单位，包括植物的意识，不管是任何的细胞的反应，它都从它自己的情感欲望，从对自己的情感色调来变成自己的神经结构方式。对我来讲的话，我到以色列去旅行的那一刻，我突然间喜欢吃的橄榄，当这种对橄榄的情感建立之后，我就开始变成对所有的橄榄就开始有兴趣了，然后我就涉猎到所有的橄榄的领域里头，不管是什么形式的橄榄，哪一个国家的橄榄，我都非常的有兴趣，而且带着很强烈的这种欲望想去尝试看看，是因为我的神经结构改变了。那么为什么在这一刻之前我完全没有感觉呢？因为在那一刻我对这件事情的神经结构已经改变了。我们对某些事情会有强烈反应，或对某些事情是没有强烈反应，原因其实是我们的某些认知方式，我们感受它的方式改变了。假如现在对我来讲的话，我根本不需要任何袋子，可能塑胶袋就已经很好用了。可是如果有一个人因为送我一个很好的包包，很贵的包包，我只要拿出去，就有很多人用一种关注的眼光、羡慕的眼光在看我，而且因此如果说我得到了身份上的那种虚荣心的提高的话，只因为别人送我一个名牌包包，所以我有可能会进入这个名牌包包的领域。从此以后呢，只要它是名牌包包，我就开始涉猎了，我就开始去研究了。就像我的耳机，一个耳机买过一个耳机，而且越买是越贵的，越买越深入。我前一阵子买很多博士牌的耳机，那最近我又在封索尼的耳机。当然现在的这个封法不比以前了，我只是偶尔去试试看看它的品质是怎么样，就那么一个了，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买很多个。一个耳机要350块钱美金，加税的话都快400块了。以前的话我没有这个感受啊，以前我只要那种10块钱的耳机，我可以听到声音，我就觉得很好了。那为什么现在会对这个耳机有这么多的兴趣呢？故事一定是从第一个接触到更好的耳机开始，你会觉得诶，这里是有不一样的，然后因为不一样的，所以你开始会深入其中。几十年前我刚刚来洛杉矶，就听朋友讲说洛杉矶的某些海滩有一些裸体的海滩，也就是全家人在那个海滩上大家都是不穿衣服的，据说如果你要进去的话，你也要脱掉衣服才能够进去。我的朋友不晓得有没有进去过了，不过他是这么描述，他是说到那个地方的话他们打球就打球啊，全家人就 光着身体在打球，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啊，因为他们的焦点没有放在那个地方嘛。而且既然它不是一种限制的话，就产生不了对这个部分的一种强烈的好奇心或者是关注。当然那个时候对一个从异国他乡过来的人听了以后，你会觉得哇，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啊，这怎么可以啊。我这个朋友说，如果你真的去过一次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好像没怎样，因为大家的眼光都不会把眼光放在于重要的部位上面，没有人会去注意这个部位。不过对我来讲，我还是觉得不可思议啦，因为我从来也没有去感知过的，所以我的神经结构还没有办法去改变，或者是以我的观念来讲的话，我永远也不想改变。赛斯在这里讲，他说我要尽可能的把他说清楚的事，这些自动的混合的资讯是被掺杂的，是被卷入，是混在一起缠绕在一起的，是整体的资料，而且是人格在肉体上有效的结构。我们在中国，在台湾，我们吃个猪脚啦，吃个鸡爪，对我们来讲就很自然啦，而且很好吃啊，没有什么地方不对啊。可是如果你在美国人面前去啃鸡脚的话，他们会觉得哇，怎么这么野蛮啊，就单单想象这个鸡呢是踏在鸡粪上，踏在脏的土地上的话，然后你把它拿起来吃，他们会觉得不可思议。我的孩子也是中国人啊，但是他们就不会想要去吃鸡爪，不会想要去吃猪脚。我们的感受会变成我们的神经结构的一部分，这个资讯会混在一起，会自动的整个像打果汁一样的打在一起。它英文字的确是用 brains 这个字就混合在一起，会掺杂在一起，会陷入在其中，卷在一起，然后会变成你的整体性的资料，而且是在我们的肉体上是有效的结构。赛斯在这里说，我以我的方式回答了你的问题，罗说不用急。赛斯说，并且你有充分的理由问问题。赛斯说呢，任何感受然后混合于个人的整体系统，而任何感受都是新的，并且行动改变着他的接收者，并在如此进行的同时也被他自己改变着，这适用于任何的感受。我们感觉一件事情，不是只有感觉那件事情啊，这些感受就好像是你在你的一锅汤里面去加调味料一样，当你加了某些调味料，你整锅汤的味道都会受到改变。所以当我们感受到一件事情以那种方式改变的话呢，其实我们的人格的特质呢，整个神经结构，整个身体的结构也会因此受到改变。那么各位去试想看看，如果是这样的话，根本就不是需要去讨论以前发生的什么事情，或我怎么样去改变我的未来，而事实上是当你的感受能够把这个感受的焦点呢放在于乐生乐，幸福生幸福，好处生好处，优点生优点的这个角度上的话，如果你又能够更接受自己，那么因此你的感受方式就不会一直焦点放在于你所缺乏的那个部分。所以当我们想去解决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反而会受到这个事情的严重的影响。所以各位真的要珍惜我们今天所接触的人，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我们用什么样的感觉去跟对方对应。如果我们今天只想欺骗对方，只想用某一种方式来跟对方协调，然后呢把自己的感情藏下来，你怎么可能藏任何感情呢？当我们只要感觉到对方，只要因某一种方式去对应对方的话，我们的神经系统已经不知不觉被改变了，而且这种改变不只在我们以为的物质实相当中。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刚提到的那个意识单位，它不存在于这个时空当中，它从这个物质实相到另外一个其他实相之间呢，它不断的在做交换跟旅行的动作。我们的深度情感呢，并不是在这个时空当中存在的，它是存在时空之外的，是以通过时空来表达他自己。赛斯说，在某种程度上最轻微的感受也在改变着你的 身体结构之内的每一个原子，而这反过头来又发送自己的涟漪，这样就会让你知道，你可以感受到任何地方的最小的行动。我们去感受一件事情，然后因为这个感受影响了我们的身体之内的每一个原子的改变，那因为我们改变了，那以我们自己的改变重新由自己当出发点送出我们的看法，变成一种涟漪，然后也在影响着外面的情况。所以外面的环境怎么呼应你自己呢？其实你看这个回旋圈，我们去感知一件事情，然后我们的身体结构被改变了，因为我们的身体结构被改变了，那这个被改变的身体结构变成一种载具，好，然后以这个载具能够感知到的事情改变了，然后改变了之后呢，因为我们的改变，我们产生了一个新的情绪深度，那这情绪深度重新再发放出去，那么你看到的世界当然会变成你曾经结构所能感知得到的状态啊。各位就可以看得到这个深度情感它在重复加工不断的加强的这个过程，原本你只是不喜欢这件事情而已，然后呢因为你的神经结构改变了，你会加深对这个事情的不愉快感，重新再发放出去，然后你再重新去感觉更不愉快的感觉回来，所以这个部分它会不断的被加深跟加强。而另外一种情绪状态也一样会被加深加强，比方说如果你今天用一个喜悦，用一种接受肯定自己的态度的时候，那么因此你的神经结构也改变了，你体验外面的事情改变了，重新有体验到的事情又改变了你新的身体的结构方式，那也在重新发放出这个感觉基调到外面去，然后又重新从外面再体验回来。所以如果我们都不去体验我们的真实情感，不只是我们不了解我们的真实情感而已，而是什么？而是因为我们体验到的深度情感是悲哀的，是痛苦的，而这个痛苦跟悲哀它会继续长大。为什么情绪会长大？为什么情绪会扩张？为什么状况会到一个程度无法解决？是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在这个方面真正去面对它。一旦我们面对了，我们接近了，我们了解了，那么这个神经结构也会跟着重新再变成不一样的东西。而如果我们今天不是在关注这件事情，你就简单的把你的状况往你已经有的、已经成就的多看几眼的话，你会发现你自己的神经结构改变了，而它本身就是一种意义单位，一种情绪能量单位，而情绪能量单位它是一个平台，它是一个载具，它带着你的情绪不断的在继续的扩大，继续的成长。我们的生命形式，我们的肉体形式不过是一种媒介而已啊。那这个媒介重点是在哪里？重点是你想载什么东西，你想在你的生命里头放什么东西在上面。如果我们学赛斯资料，我们变成狼性，变成一直想在外面去取得我们所缺乏的东西，那么因为这个部分呢，其实一直在加强着我们内心的那种感觉的神经结构方式啊。我们总觉得自己是不足的。如果你问一个做生意的人，多少钱能够满足你，他可能给你的答案是永远都没有办法满足，因为他可能刚开始想的是第一百万，可是当第一百万完成之后，他的视野或他的需求又更高了，那么下一个可能是第一千万，可是他是没完没了的，因为我们的焦点，我们不断在用金钱满足、权力满足、好名利前景的需求，不断的在我们的神经结构当中去变成一种匮乏，所以因此我们没有办法让自己真正的安心。在这里赛斯所提到的就是这种巡回圈了，好，最轻微的感受也在改变着我们身体结构的每一个原子或混子，而被改变的原子跟混子身体结构改变之后呢，反过头来会发送出自己已经改变的涟漪。开玩笑的说，如果一个人被吸血鬼咬了一口，咬了一口以后，不是只有自己被咬一口而已，而是自己变成了吸血鬼，因为你已经 跟这个吸血鬼之间产生的直接的连结，直接的感受，所以吸血鬼的那个部分也变成你的那个部分，所以因此你也会变成一个新的吸血鬼。孔老夫子教我们的有质有量有多闻，多跟善知识接触，好，多接近善知识。昨天我提到嘛，如果你一天到晚就要去参加什么支持团体啦，或者是什么团聊啊，或者是什么有同样困难同样麻烦的这些朋友啊团体啊，其实这个不是在改变你自己的感知神经结构方式。当然在一时之间我们自己还没有那个力量的时候，我们透过大家的支持，我们会拾得一份被支持的感觉，被了解的感觉，同时觉得说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是跟我们一样的，让自己先安心，那是很好的。可是一段时间之后，你还是要慢慢把你的感知方式，把你对一件事情的感知方式移到另外一种情况的感知。因为一旦你感知到新的幸福的快乐的乐生乐的角度的时候，我们的神经结构才有可能开始改变，我们的身体结构才有可能开始改变。我们身体到一段时间为什么会以最糟糕的方式来呈现，是因为我们的神经系统的感知方式早就被压制了很久了，我们隐藏了很久了，我们不敢面对很久了，我们以扭曲的方式在感知这个世界已经很久了，我们没有看到我们还有 90% 以上的是很好的那个部分，我们只专注在我们那个不好的部分。昨天我提到了那个哈巴狗跟西藏獒犬的例子，哈巴狗有哈巴狗的优点啊，是西藏獒犬它所没有的，你干嘛要去跟西藏獒犬做比较呢？一旦你去比较之后，你就发现自己是不良的，是不好的，那么你的神经结构就开始改变成你自己是不好的不良的，然后卷入这个不好不良的漩涡里头，不断再去长大，不断再去加强，从有一点点难过，然后因为不说，然后累积这种难过会更大的难过，到一个程度变成忧郁了，那忧郁又没有去面对，到一个程度你根本无法解决。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人是说，你以为忧郁真的只是精神上的问题吗？你不知道忧郁症还有身体上的问题吗？忧郁症的人不只有在精神上没有办法往前走，连身体的状况啊，身体的能量状况也等于被抽干了一样。那当然啦，因为我们的身体每一个原子跟分子都会受到改变，我们对一件事情的感知方式不只是在改变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看法而已，而事实上连我们的每一个细胞都会被改变了。用一种形容词是说呢，如果一只青蛙在一点点的热度的热锅里面，他觉得还好啊，我可以忍受啊，可是因为水在继续加入，当他感觉到他必须要往外跳的时候，他已经没有那个，就像这只青蛙想往外跳，他已经不可能往外跳了，因为他做不到了。一样的情况，当我们承受某些困境，我们一直不想去面对，我们一直把焦点放在我们的痛苦上面的时候，到一个程度不只抽干了你的精神的能量，而且你的身体状况也跟着整个结构的状态被改变了，到那个时候就不是起初的想改变就改变的那个自由度跟可能性了。各位，我们去了解赛斯所说的这个观点，连最轻微的感受，连最轻微的感受也都在改变我们的身体结构的每一个原子，我们身体结构之内的每一个细胞都会因为我们的某些轻微的改变而改变了，而且改变之后还会从自己内心里面发出新的涟漪，然后我们再去重新体验这个已经改变的新的改变而再加强它。如果我们好好去思索赛斯所教的这个点，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反向操作也一样啊。如果我们愿意去接触后，甚至一点点的阳光快乐，从小小的肯定自己所产生出来的一点点的生命的信心，即便是这样，我们的身体结构也会慢慢的往另外一个方向改变。假如你要一次把整个身体的状况变成 精神饱满，在一时之间可能没有办法，必须要透过我们这里所说的一个行回系统，就有一点像我们之前所提到的那个睡行理论嘛，哈，那个睡行几何。可是如果我们有信心的话，哈，就算是一点点的改变，这个改变因为影响了我们的身体状况，我们的神经感觉状况，所以循环几圈之后，状况就会有很大的不一样。好，赛斯说呢，现在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只是想让你们简单的了解，能够知道我们从哪里开始，怎么样从感受的角度去切入。嗯，罗回答说好的。好，赛斯说，某些个体总是会发现事情最坏的一面，并且总是用最悲观的方面啊去解释任何指定的感受，意思是这个人总是以最悲观的最糟糕的那一面来诠释来感觉。在情绪低落的状态下，任何个体都极有可能对悲观的暗示做出反应，并且以同样的方式去解释资讯。现在这适用于任何的资讯，无论是在文字意义上，是在心灵的感应上，甚至在那种千里眼啊眼端的透视上，不管用什么方式都是适用的。各位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的意义单位，我们的情绪能量单位是这个物质宇宙的载体，我们的情感是我们的感知的载体，我们用什么样的情感形式，我们的感知就会变成那种形式。而且在课程一开始已经解释过了哈，这种情感状态不只是你的肉体感官，不只是你对物质世界的感官，包括你的心电感应，包括你 ESP 的超感官，都是由你的情感所带动的。甚至于这样讲好了啦，我们连跟我们的其他次元的亲人联系，或者是跟这些内在自己啊，或者是我们的指导灵联系，也一样的透过我们的情感嘛。我们的情感是一个通路，我们的情感是一个载体，我们的情感就好像我们的地球一样，它是一个装载我们存在的载体。我们的情感会带着我们，不管到哪里都会带着我们，不只是外在感官。这里提一个有关于心电感应的例子，他说假如一个恐惧让一个个体觉得敏感的话，比方说了，你是一个妈妈，你是个母亲，那么你开始对你的儿子很担心的话，而这份恐惧会对你所爱的人，你所喜欢的人，那么我们内心里面很恐慌失去这个人，或者是很害怕这个人发生事情，这份恐惧这份恐慌呢，将会带来一次灾难性的眼端透视的姿势，也就是你突然间看到你最爱的人，你的亲人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永远都不会看到好的那一面，你永远都只是觉察到发生了不幸的那件事情。曾经有个朋友在提到，他说每次发生重大的灾难的时候呢，他都会在前一两天先感觉到，在梦中感觉到，或者是用什么方式感觉到。那么如果回到感受的机制的时候，是怎么去解释这件事情呢？是因为我们内心有强烈的恐惧，那这个恐惧会带着我们去看看发生了什么恐惧的事情嘛。所以刚才提到，如果你对你的亲人，你的儿子女儿这么亲爱的人，对你来讲这么重要的人，因为你内心产生恐惧，所以你反而很容易看出来，而你所会遭遇到的任何令你害怕的事情。用这一点，赛斯更容易的在说明他所说的感受的机制是什么。我们的感受不是通过时空，而是利用时空。我们的感受是在外头，而且我们的感受是会长大，我们的感受是可以收集资料，会记合某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出现，会改变我们的神经结构。所以赛斯在这里讲，这些关心所爱的人呢，他们对快乐的事情是不会关心的，而且呢也不会轻松的去感受这些眼端透视，只会感受到恐惧，只会感受到严重事情的发生，快乐的事情他反而失去的感觉了，在他的神经结构当中已经失去了对 快乐的感受。我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他最喜欢听的音乐就是托斯利的小夜曲，似乎他只是把一些痛苦一直往自己的身上堆叠了。这个托斯利的小夜曲是这样唱的，快乐的幻影像金色的梦，常占我的心，难忘往日缱绻深情。不过音乐本身倒是蛮好听的，快乐的幻影像金色的梦，藏在我的心，难忘往日缱绻深情。啊，不好意思，可能伤害各位的耳朵了。赛斯说，现在在情绪低落的情况下，在任何通常的透视事件中，鲁伯或任何个体都可能会根据时间和环境过度强调或曲解信息，而夸大悲观的因素。还有赛斯在这里说呢，人格为了习惯于自我惩罚的需要，坚定的，在坚定下面还画底线，坚定的一贯的去曲解这些资讯或任何资讯，好像我们对不良的、不好的，或者是悲观的这个因素的感受，会比去看看自己什么地方有好处的这种感受还要更容易一点。赛斯说，现在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适合于特定的你早先说过的那些特定事件。早先说过什么事件呢？我们在课程一开始不是提到吗，讨论马赛诸塞州克利辛顿有关于那个数学家、数学的博士生罗杰·沙利文的回信啊，涉及到他所问的数学问题的两节课，就是那个449节跟450节，还有不是在讨论比尔·麦克唐纳的车祸吗？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那些课程啊，这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罗所提到的那些问题。赛斯说，但只是要说清几件，我们还没有足够彻底讨论的问题，这些都涉及在心理方面，包括远端透视资讯中的事情。为什么说远端透视？不是牵涉到车祸的那件事情吗？那个牵涉到，心电感应的资讯。他说，不过我要说的大部分其实都适合任何感受，换言之，任何感受不只涉及肉体感官，还涉及超感官嘛 ESP 的感官方式。只要涉及到我们个人的深度情感，就涉及各个层面的感受机制以及我们的神经结构的改变，这个之前已经讲过了。在这里赛斯说了一句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赛斯说，你就是你感受的东西，你不是那个象征，你就是你感受的东西。 You are what you perceive。 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的身体状况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我们就是我们所感知的一切，我们就是我们所感知的东西。有一次我在实践大学参加一个胡老师的工作坊，不晓得为什么，这个胡老师对赛斯心法就是非常的感冒。结果上课一开始他就讲一句话，他说 You are what you eat， 你是你所吃的东西。我觉得赛斯在这里的解释是比较好一点的，你就是你感受的东西，而不是象征。你感受什么不是一种象征，它就是你。这样的观念对我们来讲的话是意义深远的，为什么意义深远呢？因为资讯不会独立于意识而存在。我今天如果感觉到什么，那是因为我的神经结构已经改变成去改变那件事情了。我所体验到的任何快乐或痛苦或任何什么样的情况，都是 由我自己的内心，我的神经结构先改变了，所以我才体验那件事情。所以是我的情绪能量，是我的深度情感，让我在体验我现在的人生状况。各位，如果你真的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根本不会想去改变外面的环境了，你不会想去逃避你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你所感知的事情就是你啊，没有其他的啊，你就是你所感知的东西啊。你现在在感知什么？就是你是那个东西啊。这样的意义如果要去延展的话，好，各位可以延展出很多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好，像有些朋友在问我说，你们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难道我离婚也是最好的安排吗？难道我现在没有工作，我的被抛弃了，我的状况这么惨，是我自己的安排吗？这里赛斯所说的你就是你感知的东西啊，不是好或不好的问题，而是你用这种方式去感受这个世界。那为什么你要用这种方式去感受呢？是因为我们在我们内心里面已经累积了这样的一个神经结构。张德温老师所说的，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好，外面没有别人，是你的感知造成外面的情况，不是外面的情况影响到你，是我们有某种情绪状态，有某种神经结构，所以我们感知到外面的情况是怎样。当这个感知改变之后，你根本体验不到外面的情形是如你所以前所体验的那种情况。就好像我说，在一刻之间，我突然间从一个最讨厌起司的这种感觉方式改变成我非常的喜欢，那当我非常喜欢某个状态的时候呢，我又如何回到我以前不喜欢的状态呢？我又如何能够回到以前去了解以前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所以如果说我们一直在探讨我们的内在小孩啦，我们以前有什么问题，还不如现在你的感知方式把它换一些焦点，在你的成就，在你的好处，看到真正能够接受真实的你是什么。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某些感知的方式就开始在改变了。所以根本就不是什么正面思想，好，你要用正面的思想硬把自己的神经结构移到某一种情况，根本就不可能移动嘛。赛斯在前一节课告诉我们说，我不可能要你怎么做，就算我要你怎么做也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你的感知方式，你的神经结构还没有改变。为什么它需要等待时间？当时间准备好的时候，顺理成章的，你自然而然会了解某些事态，而且资料也才可能传得进来。如果我们今天用一个自己无法感受的正面思想，或者是更高的标准或更好的方法，那个根本不属于我们自己的部分啊。我们是我们所感知的东西，那么就从我们自己的感知这个方面去着手。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如果你接受你自己，当你接受你自己，你就可以看到你的美跟好。当你接受你的美跟好，所以你就可以开始来肯定你自己。当你肯定了你自己，你会发现你的整个神经结构开始在改变的，而因此你的身体会变成强壮，你的精神会变成饱满，而你的创作力会因此而不断的在增加。而且这种改变的方式完全是复制成长的模式，也就是当你进入了某个点之后呢，它开始以这个点会不断的复制，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复制，不断的成长。所以在昨天的课程我一再强调，不管怎样，你先踏入你的桥头堡。当你以某件事情当你的立基点垫脚石的时候，一旦你踏进去了，你进入了这个领域之后，你没有进去之前，你只能用想象的，而且它根本不会有任何成长的可能性。可是一旦你踏进去了，你开始感知到这一点的时候，当你感知到你的美跟好，当你感觉到你内心的爱，好，那么这个爱，这个美跟好，它就开始在成长了。如果你永远用你的狼性想去外面去取得一切，都想要跟别人较量，想比别人更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就没有办法真的感知到你的真实的情感状态。或许我们可以考虑有一节课，有一个晚上，我们来好好讨论一下有关你意义单位，有关你我们的情绪能量单位，有关于我们的感觉基调，然后连接到我们这一节课感受的机制，来做一个最综合性的、最整体性的 深入的讨论，我觉得这个也许对大家会有蛮好的帮助。我们的课程再怎么样有进度，再怎么快速，假如我们的感觉机制没有办法改变的话，假如我们的感知不到的话，那么再好的进度，再快的进度，我觉得也不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讲到这里，赛斯突然间对罗讲说，哦，我把你的手指头忘记了，我拼命讲，我忘了要休息一下。罗说他们没事的，所以他们暂停了一下。那下面还有很多的资讯，当然如果一次讲完是比较好，不过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的说故事时间就先说到这里为止，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这两天我们还要度过43到47度摄氏度的温度，也在这里祝福各位心静自然凉。好，谢谢各位的支持，我们的课程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谢谢。